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6月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夏令时上午7点，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工业化7国峰会领导人在德国讨论环境及能源问题；美国和印度续签新防务合作协议，深化两军合作纽带；中国军方一位鹰派人物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但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台湾民进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在纽约表示，民主是台湾的常态，和平是亚洲唯一的选项。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几则新闻简讯。世界工业化7国首脑会议星期一将举行第二天，也是最后一天的会议，重点讨论环境和能源问题，并将与非洲国家首脑举行会谈。在星期天峰会开幕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单独会谈。白宫说，双方一致认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持续多长时间，将取决于俄罗斯是否履行乌克兰停火协议。默克尔对德国媒体说，工业化七国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结成的团体，莫斯科由于其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而与这个团体格格不入。他表示，二者之间存在一道障碍，目前还看不到如何跨越这道障碍。俄罗斯总统普京连续第二年未获邀请出席峰会。普京去年第一次被拒于峰会之外，是因为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半岛。欧洲委员会主席图斯克说，欧盟和工业化七国领导人仍然坚决支持乌克兰打击东部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分子。他说，我们不仅是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我们首先是一个有价值观的组织，所以今天俄罗斯不在这里。俄罗斯只要对乌克兰和其他国家表现出侵略性，就不会被邀请。沙特领导的盟军星期天对也门首都的空袭造成至少44人死亡，其中包括平民。也门各敌对政治派系计划在一个星期之后开始和平谈判。空袭的目标是胡塞反政府武装占领下的萨那的也门武装部队总部。沙特阿拉伯从3月底开始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在此之前，胡塞武装把哈迪总统赶出首都，迫使他流亡利雅得。联合国星期六宣布，多边谈判将于6月14号在日内瓦举行。也门的暴力冲突爆发之后，联合国试图从中斡旋，让各方进行和平谈判并达成停火的努力屡屡受挫。也门冲突由于国内政治争议引发，但演变升级成为一场地区的冲突。巴基斯坦军方说，政府军与恐怖分子星期天夜间在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发生激战，7名巴基斯坦军人和19名恐怖分子丧生。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一说，战斗发生在边界附近的北瓦吉里斯坦部落地区。军方发言人说，一名恐怖分子在被追捕时引爆了绑在身上的炸弹，炸死7名军人。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从2014年6月以来，一直从地面和空中围剿瓦吉里斯坦当地和外来的激进分子。阿富汗塔利班把北瓦吉里斯坦作为庇护所，在那里策划袭击阿富汗和外国军队。巴基斯坦军方坚持说，在边境地区的攻势已经摧毁了当地的大多数恐怖分子的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明显扩大，可是美国官员继续支持奥巴马总统的战略，即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恐怖组织及其四方的哈里发国。美国官员最新公布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死亡人数，似乎显示出对目前战略的信心，可是这个数字却引起了进一步的疑问。下面是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与反伊斯兰国的合作伙伴协商后，美国官员有信心地宣称，
伊斯兰国目前在伊拉克控制的地区比成立时缩小了25%，人员和物资也受到严重损失。
星期三，布林肯副国务卿进一步大胆表示，自从盟国展开联合行动以来，已经打死了10,000多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根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斯兰国曾有32,000名武装人员，这个死亡人数消灭了其30%到45%的战斗力，这似乎是对伊斯兰国的重创。可是尽管损失严重，伊斯兰国还是在伊拉克的拉马迪和叙利亚的巴尔米拉卷土重来。
这仅仅是一个事例和数字，肯定不是我们判断军事行动成效的标准。
可是美国到底如何评估敌人的力量，引起观察人士的担忧。
美国严重低估了伊斯兰国的实力和战略能力，
其中包括美国低估伊斯兰国的人数。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恐怖组织可能有50,000名战斗人员，而且在不断扩充。
伊斯兰国显然每个月仍在从世界各地大约100个国家招募1,000名军官。
美国一名情报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战斗人员被打死削弱了伊斯兰国的战斗力，遏制了他们的势头，可是这个恐怖组织仍然拥有强大力量。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星期一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讨论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问题。这次会谈是在工业化七国德国峰会期间举行。不到一个星期前，阿巴迪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成员国提供更多帮助。近一年来，该联盟为支持伊拉克军队而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袭。美国和法国官员对伊拉克政府表示信任，认为已经取得切实的进展，但同时还指出需要更多的装备和训练，以支持伊拉克为夺回激进分子占据的地区而发动的攻势。星期天，伊拉克军队向拜伊古推进，一年来这是伊拉克军队第二次试图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夺回这座石油加工重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表示，菲律宾即将与日本开始谈判，商讨日本自卫队在人员轮流的基础上使用菲律宾的空军和海军基地的问题。日本自卫队如果可以在靠近南中国海的基地补充燃料和补给，就可以扩大在南中国海的巡逻范围。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结束对日本为期4天的访问之际，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五在东京举行记者会。
菲律宾欢迎这一发展，我们两国将开始进行来访部队协议所必须的外交谈判。
阿基诺总统随后进一步解释了菲律宾和日本进行具体的战略合作的必要性。
在需要协调合作的时候，或需要跟你的战略伙伴联合行动的时候，一项协议或外界对海洋权的关心，假如停留在纸面上，是不会生效的。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海洋权争议，日本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法解决争端，反对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聚会上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他还表示，正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煽动造成了目前中国的四海翻腾的局面。他还在他自己的新书中表示， 不能把世界交给美国。下面是思阳和海伦的报道。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对峙日渐加深，甚至有观察人士预测南中国海最终可能成为美中较量的战场。在被问到美中之间是否必有一战时，中国军方鹰派代表人物刘明福表示，中国永远不会先打美国。
如现在美国具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打中国，中国不会永远不会打美国。所以现在呢，这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就看美国怎么样决策。
刘明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退役大校，也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他日前来华盛顿推销他的《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一书的英文版。值得一提的是，为他举办新书发布会的却是被一些人认为是美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白邦瑞。白邦瑞目前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政策顾问，他在静坐《百年马拉松》一书当中说，中国自1955年就启动了一项百年的秘密战略，意图是取得西方的技术，发展强大的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刘明福的中国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世界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交给美国，中国应该建立起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美国竞争冠军国家。由中国鹰派太子党人物之称的中国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为刘明福的书作序。刘亚洲写道，21世纪是中美对决的世纪，谁可以为世界的发展创造更具吸引力的成果，谁更强更快，谁就可能赢得领导世界和决定世界进程的必要的影响力。中国梦的中文版在2010年出版时就曾在华盛顿对华政策圈内引起反响。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刘明福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定为中国的鹰派。据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也被认为是第四代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之一。白邦瑞在自己的家中为刘明福举行了新书发布会，出席发布会的人包括美国的前官员、现国会众议员以及华盛顿各大智库和媒体的人士。在被问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否体现了中国的大战略时，
2010年之后，13亿中国人民最吃惊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利坚和中国为什么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美国的军舰啊，在中国的海岸上啊，海洋上。啊，家门口从南到北不断地进行军舰海军力量大游行。
他说，美国这样的行动给中国带来的南中国海、东中国海问题，甚至台海马上也出现问题。他还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还迫使中国向西发展，出现了包括一路一带、高铁计划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刘明福在发布会上遭遇西方记者对中国民主、自由、人权、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的提问，他为中共的一党统治进行了辩护。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他称，在解决生命和生存问题之前，自由和法治对中国人来说都不是第一。他称，中国共产党最能捍卫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平等和法治。
平等和法治的是中国共产党。
思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缅关系。中国军方在滇缅边界的实兵军演持续进行，与此同时，各方继续多角度的解析中国军方的这次敲山震虎的超长军事行动。不过有专家指出，北京最清楚在鲍波兄弟家门口舞刀弄枪的真实意图。下面是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截至6月4号，中国军方仍未宣布云南省境内中缅边境附近实兵实弹军演何时结束。有关这次军演，中国国防部以及外交部对外进行了说明。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日前还解析了军演的特点。第一，没有明确演习地区距离边界到底有多远，尽管中国军方公布了演习场的精确坐标。第二，没有明确演习结束时间，演习后续措施将看事态发展和演习效果而定。 环石还说，军方在边境地区搞这种演习十分罕见，强调军演是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承诺的实践行动。台湾军事问题专家施孝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阵子啊，那个中国大陆跟缅甸之间，特别是缅甸为了要追剿叛军而在这个区域啊多次越界，解放军他最主要的这个成立的目的不是要这个保卫人民吗？然后这个维护中国的这个主权及领土的完整吗？像缅甸这样子这个亲门踏户啊，军队的这个炮弹啊，然后都直接掉到中国的国境里面来了。那解放军他在这个时候当然必须要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演习，那这样的一个动作至少也要让中国的人民对他们的解放军能够产生信心嘛。
金德芳是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任何解读恐怕都没有北京自己最清楚。在缅甸家门口打靶练兵表明中缅传统关系出了问题，他说
Only Beijing really knows the answer to that, I'm afraid. Since Aung San Suu Kyi was freed, and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protests in Burma.
只有北京知道真实答案是什么。自昂山素季获释后，缅甸爆发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在缅甸开发建设项目的抗议活动。当地民众认为，中国的这些活动对他们产生严重负面影响。还有很多缅甸人对中国人大量出现在缅甸、进入缅甸经济生活很反感。缅甸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已不像过去缅甸军政府独裁时期那样。
据法广报道，缅甸国内政局变数增加，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没有出席缅军建军70周年大阅兵，加之缅军近期在与中国接壤的果敢地区与主要是中国裔反叛武装交战，不仅撼动缅中传统关系，也在缅甸国内引发争议，引起国际广泛关注。金融时报说，除缅中摩擦外，北京还试图以此敲打与南中国海形势有关各方。皮特修斯是美国空军协会资深防务顾问，他对美国之音说
：“Well, my view is that the Chinese are sending signals, and the signals they are sending are, we are powerful and we are big.”
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出强硬信息，他们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力量强，我们块头大。谁也别想干涉我们想要干的事情，这一点不容置疑。休斯说，中国敲打缅甸其实也是做给地区其他国家看，不要越过北京的底线，中国人的容忍度有限。不过台湾军事专家施孝伟说，将中缅边界军演效应扩大到南中国海似乎有点牵强，他说，
所以我想他在这个区域里面，他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一种相互试探的啊，就是能够借由这些啊，类似像这个冲突啊，或者说是擦枪啊不走火，但是或者擦枪有火花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呢，跟中国大陆等于说借由这样来磨合出一个新的南海上的这个行动准则。它跟中缅边境所发生的这个情况比较不一样，因为中缅边境它的炮弹落入了这个中国的境内，还打死了人。但是长期以往，如果解放军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动作的话呢，我想可能对国内来说也比较没有办法交代。这两个事件的本质其实不太一样。
不过有网友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网页留言说，自奥巴马访问缅甸后，某国不高兴，开始向边界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想利用反缅武装控制缅甸，教训缅甸政府别走太远，别跟西方太近。这次就是利用彭家声教训缅甸政府。还有的网友说，讲白了就是因为缅甸军政府投靠了美国，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海疆主权。中国以前放任缅甸军政府作恶的态度彻底改变了。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不久前发生的针对美国政府人事部门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有关官员说，中国黑客设法侵入了联邦计算机网络，获取了美国各地多达400万政府雇员的信息资料。中国驻美国外交官表示，中国禁止网络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官员指责在中国的黑客攻击了负责收集数百万政府雇员的个人背景资料并发放安全许可的联邦机构。联邦人事管理部门周四表示，多达400万现任和前任联邦雇员可能会受到影响。该机构今年4月检测出这一安全漏洞，随后实施了更严格的管控措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正在调查，以确定全部的损害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驳斥美国的指控，并且呼吁加强合作。他说，
中国坚决地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黑客攻击行动，中国自己也是网络黑客攻击的受害者。在这一领域，我们愿意开展国际合作，来共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我们希望美方不要疑心重重，捕风捉影。
今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斯坦福大学举行的全美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峰会上发表演讲，并签署了一项保护网络安全的行政令。
这些网络威胁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个挑战。
就在上周，有报道说，美国国税局的网络内部资料已经失密，而在去年秋天，白宫和国务院的网络也遭黑客攻击，黑客据信来自俄罗斯。这一次，数以百万计政府雇员的个人信息可能遭到破解，有关部门向他们提供信用监察和身份失窃保险。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土耳其执政党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中失去绝对多数地位，埃尔多安总统寻求通过修改宪法来建立总统民主制，扩大总统权力，而议会选举结果使他的这一努力遭受挫折。埃尔多安一直寻求他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总共有550个席位的议会中拥有2/3多数，从而建立一个总统制共和国。在随着全部选票统计完毕，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伊斯兰色彩浓厚的正义与发展党赢得 41% 的选票，远远低于该党4年前获得的近 50% 的得票率。星期天晚间，政治势力被削弱的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对支持者们说，正义与发展党仍是以明显优势获胜。他在安卡拉向支持者们承认，正义与发展党失去了议会多数地位，所以自该党13年前开始执政以来，将首次不得不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亲库尔德人的人民民主党第一次突破了进入议会所需的10%的得票率，并可斩获74个席位，其他党派将夺取剩下的席位。埃尔多安呼吁建立一个新土耳其，建立与美国更为类似的总统民主制。然而，选举结果却可能迫使他组建联合政府。分析人士说，将获得85个席位的土耳其民族行动党最可能与埃尔多安所属的政党组建联合政府，但该党一名官员说，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联合国星期一将在摩洛哥与利比亚两个相互对立的政府展开新一轮和谈，并表示相信这一轮谈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联合国驻利比亚使团提议建立一个团结政府，把两个派别融合在一起，并提议制定新宪法。他还提出了在实施宪法中举行选举的计划。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发表了举行和谈的声明，表示在政治对话进程的这一关键时刻，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呼吁利比亚所有各方承担起历史责任，以国家利益为重，并提醒他们不能以军事方式解决利比亚当前的冲突，除了政治框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解决途径。 在利比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和民兵支持的自行宣布成立的政府之间进行战斗。此外，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激进分子也在扩大势力。长期执政的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于2011年被推翻并被打死，此后利比亚一直处于政治动荡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5号，台湾民进党主席，同时也是该党推选出来的竞选下一届总统的蔡英文，在纽约发表了他此次访美行程中可以说是第一个完整阐述其政策构想以及施政理念的竞选演说。蔡英文在演说中批评了马英九政府过于依赖中国的经济政策，并提出以创新升级带动发展的新模式。他同时还阐述了发展台湾多元化软实力的政策构想，并强调了台湾民主制度的优势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外交政策。下面是方斌发自纽约的报道。
蔡英文在演讲中强调了民进党的草根性、人民性、改革性，与其阻碍台湾进步的旧势力的竞争对手划清界限。
我们要迎接新的政治，迎接一个多元创新的社会，绝对不要让威权反改革的声音继续主导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
蔡英文宣誓，民进党不但要赢得总统选举，而且为了达到改革目标，更要争取在国会过半。为此，他强调，民进党必须包容和开放。
因此，无论是任何的政党，我们都有诚意谈。只要是改革的力量，只要是可以合作，让改革的列车可以启动，让政府更能够回应人民的需求，更能影响实在的挑战。
他批评马英九政府纯粹依靠中国大陆的不透明、不公正的经济政策。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经济上对单一国家过度的依赖，不是我们要的开放。透过黑箱作业来决定国家的未来，不是我们要的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由少数人所有，无法公平分享，更不是我们要的开放。
蔡英文高度肯定去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说，台湾已经准备好同其亚洲盟友与邻国合作，成为激励其他追求自由民主国家的榜样。
Democracy, freedom, sustainability,
民主、自由、可持续与和平的新亚洲价值在台湾正被转换成一个模式。
大约1200多名台湾人出席了在布鲁克林马里奥酒店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他们对蔡英文的最大期望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当选台湾未来2016的总统，然后呢，他能带领台湾走向一个更繁荣走入国际，然后能够两岸问题可以很和平地来相处。
支持蔡英文的年轻人也了解他所面临的困难。
他要回应台湾社会对他的期待，然后不同世代可能对他有不同的期待，然后接下来他还要面对，比方说全球化的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这个压力之下，他要怎么样做平衡？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驻美大使有关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要经过13亿中国人民考试的言论，引发台湾朝野的不满及批评。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一个公开场合对媒体说，蔡英文首先要能过得了13亿中国人的考试，能不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而不是含糊其辞的蒙混过关。台湾最大在野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目前正在美国访问，并且和美方各界就两岸关系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台湾媒体形容蔡英文赴美访问等于接受面试，并获得了高规格的礼遇和接待。蔡英文表示， 他不需要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考试。如果要考试，台湾人民是他唯一的主考官。他还说，在政治上，民主制度就是最好的考试。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四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崔天凯的谈话，并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唱和围剿蔡英文。民进党立委蔡其昌点名马英九总统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应该对此清楚表态。
面对这种矮化中华民国、羞辱国家的发言，朱主席，你总也该讲讲话吧。打蔡英文，火力全开啊！面对中华民国被羞辱啊，噤若寒蝉啊！所以我们要问问马总统、朱主席，请问一下，中华民国的总统要不要经过全中国13亿人口共同来决定？
蔡其昌还质疑，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有经过13亿中国人民的同意吗？崔天凯以天朝自居的谈话非常狂妄，十分荒谬。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赵天麟还指出，崔天凯的粗鲁语言令人惊讶，更无助于两岸的理解与沟通。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蔡英文代表民进党参加总统选举，台湾总统是2300万台湾人民选出来的，中国大陆和国际社会都应该重视这个事实。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表示，崔天凯的言论不妥当，因为蔡英文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要经过台湾2300万人决定，而不是其他人。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吕学章告诉美国之音，崔天凯的谈话不会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的选情产生影响。
毕竟这个台湾岛内的这一次的总统的大选基本上大家的心中的人选其实都已经早有定见了，也不是说外界的几句话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吕学章委员还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治权不及于中国大陆，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也不及于台湾。崔天凯的谈话就人事地来看都不适宜。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他的访美之行不是面试，而是传达台湾和美国共同具有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蔡英文稍早投书《华尔街日报》指出，维系更稳定、一致、可持续的两岸关系是民进党的目标，希望北京当局和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强化互信与合作，透过交流、合作与对话，为两岸关系带来和平与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方面的报道。6月6号是世界海洋日，这一天台湾海岸巡防署特地在高雄港外海举办海安8号演习，两艘台湾自行设计建造的3000吨级旗舰级巡航舰也在演习这一天正式成军，开始执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高雄的报道。
星期六上午的海安八号演习，一共有6艘巡防舰、1艘巡护船、14艘巡防艇以及4架空勤总队直升机，浩浩荡荡的在高雄港外海进行海空联合以及海空分裂式操演。2艘3000吨旗舰级的宜兰舰以及高雄舰也在演习开始前举行了成军典礼，正式成为台湾海巡力量的生力军。这2艘新巡防舰是由台湾自行设计建造，造价大约$0.5亿，船的长度为119.4公尺，船宽15.2公尺，最大吃水6.7公尺，采用可变螺距双居推进系统，具有灵活、机动与安全性，续航力高达10000海里。装设有40快炮以及20机炮各一门，消防水炮射程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的120公尺距离。 海巡署说，这两艘新巡防舰具备海巡最强武力，可大幅提升维护主权及捍卫渔权的能量。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六巡视了这次演习，他在致辞中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维护除了经由外交折冲之外，展现实质海洋维权的硬实力以及巧实力更是谈判的利基。马英九致辞的时候特别提到台日渔业协定，并且借此说明外交途径解决海上争端的可行性。两年前，台湾借由搁置争议共享渔业资源，就保护渔权与日方达成共识，签订渔业协定，让双方重叠专属经济海域渔业问题获得妥善安排。马英九说，
签订之后，我们渔民可以在有台湾两倍大，就是7万多平方公里的海域上能够自由的捕鱼，而不受日本海上保安军的干涉。同样的，琉球的渔民也可以在这个地区捕鱼。这实际上呢，就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所说的共同的保育跟管理区。
马英九还提到南海主权议题，认为如果能够采取东海和平倡议的精神，搁置争议，共享渔业和天然资源，就能够达成互惠双赢的结果，从而促进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过去大陆渔船越界到台湾水域的情况时有发生，大陆船只还有越界盗采海沙行为。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星期六指出，如果大陆渔船没有捕捞行为，只是单纯越界进入台湾水域，台湾海巡船会将这样的渔船驱离，如果有捕捞行为并且违反台湾法令，就会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予以带回，渔获甚至渔船会被没入，人员留置最长达3个月。台湾在实施如此重罚之后，大陆渔船违规行为减少很多。台湾立法院最近修正法规，根据违法渔船的犯案记录以及上岸后的态度，对违法船只处以1万到33万美元不等的罚金。郑章雄说，两岸之间对渔船越界问题一直有管道沟通协商，但是大陆渔船越界问题需要大陆执法解决。郑章雄说，
经过多次的协商了，包括陆委会，包括我们，包括农业部、农委会，都不断的跟大陆的窗口有协商。那他们也发现到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所以有必要他们自己要约制自己。而且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的遗产啊，共同要保护，而不要你抓光了就很可惜了。下葬会只是一个希望双方签订协议了，那还没有他签订协议以前，我们各有各的管道都有嘛，各有各的管道都表达了意见，也都他们也都很尊重，也减少慢慢减少多了。
海巡署副署长郑章雄说，台湾的水域资源比大陆好，因为台湾渔民有保育观念，而大陆渔民这方面的知识和教育有待加强。尽管如此，郑章雄提醒台湾渔民小心不可越界，因为越界等于进入他国领土，即使政府有心协助也缺乏立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高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计划与中国等亚太伙伴国家明年5月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海军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是否也将参与。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与中国关系不断拉近，但俄罗斯并不想卷入南中国海的争执。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将保持中立立场。下面是白话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最近结束的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上透露，俄罗斯计划在2016年5月份与中国等地区伙伴国一起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联合演习。他批评美国的政策遏制俄中两国，越来越引起两国的关切。虽然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断接近，但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却不想选边站队。俄罗斯副外长莫尔古洛夫曾经表示，无论是在南中国海或是在东中国海围绕钓鱼岛的争执中，俄罗斯不会支持一方而反对另外一方。战略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卷入 南中国海的争执中。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不会说哪一个国家对或是哪一个国家不对，将会尽可能不表态。因此，明年将举行的南中国海海军演习不应该被解读成为俄罗斯支持中国。演习选择在南中国海，仅是由于技术原因。赫朗提心说，这是由于两国海军轮换着在各自国家几个舰队的负责区域内举行演习，也就是说，在中国海军三个舰队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轮流演习。两国海军的联合演习过去已经在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负责区域内举行过，明年恰好轮到了南海舰队所负责的南中国海地区，所以南中国海的演习没有任何特别的政治意义。俄罗斯与中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海军演习，地中海属于俄罗斯黑海舰队负责的区域。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没有进一步说明明年南中国海的海军演习除了俄中两国之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国家。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越南甚至印度是否也将参加南中国海的演习。俄罗斯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九月份将访问美国，中美很可能会达成妥协，因此俄罗斯不值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同中美两国中的任何一方联合起来。而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却至关重要，因为俄越关系不但经受过时间的检验，俄罗斯通过越南可进入东南亚地区，可借助越南与东盟国家发展关系。学者赫拉姆奇西认为，明年南中国海的演习很可能有印度和越南参加，但还要看具体的国际形势的发展。赫朗齐心说，正因为中国和越南都是南中国海主权争执的冲突方，所以俄罗斯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样也不想得罪越南，因此原则上讲，俄罗斯可以同中国和越南一起举行联合演习，俄罗斯并不会在意其他人对此如何评价。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的演习也可为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发言机会，俄罗斯期望中国的注意力能够长期集中在南中国海，给美国制造麻烦，中国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同美国的对抗，这样就越能减轻俄罗斯的压力。军备问题专家马基扬科表示，俄罗斯向中国出售许多武器，包括大量的海军武器，其中包含着政治目的。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在新加坡还指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将破坏地区稳定。安东诺夫特别举例乌克兰，表达了对颜色革命的担心。他称颜色革命以民主价值观作为包装，随时都会席卷亚太地区。俄罗斯与中国最近都强调将会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访问印度，美印两国续签了新的防务合作协议，以深化两军合作纽带。分析认为，促成美印达成新防务协议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共同关切的中国海上力量向印度洋的挺进。随着美印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国际关系专家表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印度国防部长帕里卡尔6月3日签署了这项新的防务合作协定。协议包括两国共同研发应对生化武器的军事防护装备，以及美国帮助印度建造和设计一艘航空母舰以及喷气引擎。国际关系专家和学者认为，美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特别是军事领域的合作引人注目，其动因来自美印两国对中国海军力量不断壮大和中国挺进印度洋努力的不安。新德里检视防务周刊的拉胡尔·贝迪说，
and the problem for both India and the U.S. is the expansion of the Chinese Navy into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An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in the region, Japan...
他说，印度与美国共同的问题是中国海军向印度洋地区的扩张，这是该地区所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东盟各国、印度和美国等急于遏制的情势。事实上，美国正计划在今后四五年内将其航母舰队的一大部分转移到亚洲。美国非常希望印度能够成为这种再平衡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日前在纽约亚洲协会就全球语境下的中印美关系发表演讲。陆克文认为，美中、美印、中印等多边和双边关系维系着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
The India-China relationship, in my judgment, is one of the several most critical relationships in the world today. Obviously,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s central. The China-Japan relationship.
陆克文说，在我看来，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是当今世界上几个重要的关系之一。显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核心问题。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印关系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更广泛亚太地区的未来稳定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华盛顿、东京、北京、新德里之间的一整套关系的未来动态，另外还包括东南亚地区内部的动态。陆克文目前担任亚洲协会的政策研究所所长，他说，
It is China's increasing move into the Indian Ocean.
中印关系中另一个使新德里感到担心的问题是中国日益向印度洋的推进。在中国看来，由于其对来自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严重依赖，中国把进入印度洋看作是其长期战略利益的当然的力量的投射，以保障其海上交通。陆克文说，这自然导致中国扩大与环印度洋国家之间的海军合作程度，而且中国也正越来越多地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海军一道参与反海盗行动，以加强索马里沿岸地区和阿拉伯海域的安全。墨尔本大学澳印研究所研究员大卫·布鲁斯特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印度对中国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关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对其东北部几个少数族裔邦的稳定和国家统一的担忧。布鲁斯特说，印度对其东北部几个邦的安全局势十分担忧。众所周知，印度的这几个邦有非常大的反叛隐患，这里的一些少数族裔群体很多人都是基督徒，他们对信奉印度教的人控制新德里感到厌恶，而印度只是通过一个俗称鸡脖子的狭窄的走廊与这几个邦连在一起。从印度将物资运输到这几个邦非常的困难，就连航空运输也异常困难。布鲁斯特说，
It's difficult, really difficult to get there. It's sort of like almost like an island, these northeast states. So,That opening these northeast states to Chinese trade.
他说，印度东北部的这些邦几乎像一个小岛，所以印度害怕向中国开放这些地方，让中国投资与贸易涌入，这意味着印度将失去其东北地区。布鲁斯特认为，印度对东北地区的这些邦早已失去控制。如果突然间这些地方的整个经济受制于中国，中国将会在这里拥有经济影响力，继而具有政治影响力。这也是印度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和相关的“孟中一缅”经济走廊项目担忧的重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关注台湾。台湾卫生官员表示，将无法100%阻挡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进入台湾。马英九总统召开国安会，要求加强防疫作为。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面对韩国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ERS 疫情持续出现新的死亡病例以及感染者，台湾疾病管制局长周志浩表示，英美德法也相继出现病例，加上 MERS 有潜伏期，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未必能有效筛检，未来确实有可能进入台湾。周志浩说，在机场港口将病毒100%拦截下来是不可能的，一旦台湾出现 MERS 病例，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传染范围和数量。台湾媒体报道，韩国目前已经出现第六起 MERS 致死病例，确定感染人数已经达到87人，该国也是目前 MERS 全球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国家。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召开因应 MERS 疫情国安高层会议，指示相关单位加强防疫作为，包括边境检疫、院感管制、国际合作、风险沟通等等，并严密监控疫情的发展，必要的时候成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环境卫生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医师联合会理事长的国民党立委苏清泉告诉美国之音，韩国的 MERS 迟早会传入台湾，
这个 case 会进来，但是我们把它阻截掉的话，让它最多最多在医院里面，在专责医院，在隔离医院里面，没有到社区也没有什么问题。
苏清泉委员还说，经过2003年 SARS 疫情的惨痛经验，台湾已经学到教训，不止每年都有相关防疫演练，必要的医疗设备也随时准备好，台湾民众也有一定的警觉心。台湾目前出现28起疑似 MERS 病例，不过已经确定27人没有感染，基本上都只是流感，一人还在确诊当中。在野党民进党立委陈洁如告诉美国之音，台韩交流密切，一旦 MERS 进入台湾，就有可能爆发社区感染，台湾政府目前应该禁止民众前往韩国旅游洽公。
旅游一定要赶快把它阻止下来，否则的话只要有一个漏洞的话就非常非常糟糕。那目前呢，我想我们的疾管局在机场的部分，现在不止机场哦，还有船运的也有嘛，路上还有小三通那边都可能会有这个案例发生嘛。
陈洁如委员还指出，由于韩国欠缺防疫的经验，加上染病的医生太过大意，一般民众也不以为然，估计 MERS 疫情在韩国将持续扩散一段时间。台湾政府目前对韩国首尔地区调升为第二级旅游警示，呼吁前往民众采取加强防护措施，非必要不要前往医疗院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韩国不必因为 MERS 疫情限制旅游或是封锁边境。该组织秘书长陈冯富珍表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 MERS 疫情在韩国社区内迅速或广泛扩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和中国，而由于老龄化的问题，它也面临人口和经济方面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历克西乌报道。
1988年，日本可以宣称拥有80%的世界最大公司，而现在没有一家日本公司位列前20。日本已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社会，同时日本的劳动力队伍在2014年已降至25万人，这些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挑战，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系统。日本的负债两倍于它的 GDP。 布鲁金斯学会的博斯沃斯说，日本的今天就是德国、美国甚至是中国的未来写照。
在这些经济体里，跟过去相比，人们将被迫工作更长的时间。
虽然没有年轻化的优势，因高校而著称的日本依然以世界最大的电子产业、第三大汽车产业和第三大经济体而笑傲世界。美国之音亚历克西乌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saifeng3.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成员国和所有武装冲突各方保护冲突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记者。这项决议宣告自由和独立媒体在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呼吁成员国确保追究在武装冲突中对媒体人员所进行的犯罪行为的责任，尊重全球各地记者在无恫吓状态下从事其职业的权利。联合国222号决议是在全球范围针对记者的暴力事件持续上升之际通过的，这些暴力事件包括就地处决、绑架和监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威尔在安理会发言时强调了叙利亚媒体和言论自由中心负责人马珍·达维士的案例。该中心报道了阿萨德政权犯下的暴行，达维士和他的两名同事2012年被阿萨德当局逮捕和关押，对他们的审判已经被推迟24次。鲍威尔大使指出，新闻记者不仅在冲突地区面临危险，在任何地区都可以看到针对新闻自由及其民事和政治权利等更大范围的镇压。鲍威尔大使列举的案例包括埃塞俄比亚九名记者被拘押，其中包括六名博客作者，他们从2014年4月一直被关押至今，被控触犯了埃塞俄比亚的反恐宣言。鲍威尔大使指出，每一个记者或组织受到迫害、攻击和威胁，都会影响到不计其数的人，他们被迫自我新闻审查、藏匿或逃离自己的国家，而这些国家迫切需要他们的独立声音。联合国222号决议的通过展示了国际社会强调保护记者和他们自由表达权利的重要性，要求追究侵犯这些权利的任何国家和团体的责任，所有各方现在必须承诺以及切实履行这项基本原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